我記得上一次我是跟韋牧師回來，
再上一次是去年的五月份，
再上一次是去年的五月份。
愛丁堡可以說是我另外一個家鄉，
愛丁堡可以說是我另外一個家鄉。
我在這裡待了大概四年的時間，
我在這裡留了大約四年的時間，
在這裡教會成長，
在這裡教會成長，
在這裡遇見很多弟兄姊妹，
在這裡遇到很多弟兄姊妹，
也弟兄姊妹也很熟悉我，
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我。
雖然最近幾年，
雖然最近幾年，
特別是近這一年來，
特別是最近這一年，
有很多弟兄姊妹都陸續的離開，
有很多弟兄姊妹都陸續離開，
但是當我每一次回到這裡的時候，
但我每一次回來這裡的時候，
我還是非常感謝神，
我也都是非常好感謝神，
因為看到這麼多弟兄姊妹還繼續在這裡敬拜我們的神，
因為看見很多弟兄姊妹仍然在這裡敬拜我們的神。
那今天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有機會跟大家在這裡分享，
那我覺得是神的恩典，
我覺得是神的恩典。
那在開始前我們先有個禱告，
在開始之前讓我們先有個禱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父神，我哋感谢你
带领我们今天，
带领我哋今日
来到你的殿中，
来到你的殿中，
一起来听你的话语，
一起嚟听你嘅话语。
求你自己灵光照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
求你自己灵光照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埋朋友，
让不管是听的，
不论系听嘅、
翻译的、
翻译嘅，
还是讲的，
或者系讲嘅，
都能够从你而来，
都能够从你而嚟。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
也让我们那个眼睛能够打开，
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
然后看见你那荣耀，
可以看见你的荣耀，
能够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
能够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
求你也帮助我们，
求你也都帮助我们，
再一次光照我们，
再次光照我们，
也把下午这些简短的时间，
你都将下午这段简短的时间
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其实我站到这里有点紧张，
其实我站在这里有点紧张，
不是因为我恐高症，
不是因为我畏高，
因为觉得在这里应该感觉是不一样，看到大家在这边，
因为在这里的感觉不一样，因为看见大家在下面，
我其实脚都在发抖，
其实我脚在那震，
希望大家为我祷告，
希望大家为我祷告。
今谢谢哲波刚才还有姊妹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多谢哲波和Jenny 同我哋讲读呢一段嘅经文。
今天这一次我来分享，我在一直在想的时候，我是要分享什么题目？
我一路谂最近我哋一路最近谂我要分享咩嘅题目？
后来我发现说，其实约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
后来我发现约拿系我哋好熟悉嘅人物。
但是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呢，就当一个故事来看过。
但每一次读嘅时候，我哋就当一个故仔嚟到睇。
常常会忽略这个人物。
常常会忽略这个人物，
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我就想要跟大家今天来到分享这个人物。
在一百多年前，一个时代周，就美国时代周刊上面登刊了一期刊物。
在一百年前，美国时代周刊上面刊登住一则报道。
这段报道怎么报？他报道是说，
他的报道是说，
在英格兰东部。
在英格兰东部
有个地方叫 Norwich，
有个地方叫 Norwich。
我想我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
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
那在 Norwich 在海岸边呢，有个地方小镇叫 Great Yarmouth。
在 Norwich 这个岸边有个小镇叫做 Great Yarmouth，
是个旅游胜地。
是个旅游胜地。
也是一个渔港。
是一个渔港。
那他那边有一个人叫 James Bartley。
在那里有一个人叫 James Bartley。
他被称为所谓的现代的约拿。
他被称为现代的约拿。
我就非常好奇，就去找这个人物的历史。
我就很好奇去找这个人物的历史。
原来这个 James 是一位船员。
原来这个 James 是一个船员。
他和他同伴常年在海上打鱼。
他和他的同伴常年在海上打鱼。
有一次他和他的同伴们出海打鱼的时候，
他和他的同伴出海打鱼的时候，
那一次他们开了两艘船出去，
他们开了两艘船出去，
在他们打鱼的过程里面发现一只巨大的鲸鱼。
在他们捕鱼的过程当中遇到一次很大很大条的鲸鱼，
他们就非常惊喜，说这么大鱼有过，他们吃很多天也可以卖很多钱。
他就非常惊喜，因为这条鱼这么大，可以那些肉 好多，可以賣好多錢，
所以他們就非常抓緊時間去捕這艘這隻鯨魚。
他們就把握時間去捕這條鯨魚，
但沒想到這位鯨魚是太巨大了，以至於把他們有一艘船撞翻了。
但沒想到這條鯨魚大得滯，竟然將他們其中一條船撞沉了。
那很多人掉到海裡，那很多人又重新被救起來，
有很多人跌在海裡面，有很多人重新被救起來。
但是這個叫 James 的這個人呢，
但 James 這個人
他沒有找到，就是好像失蹤了一樣，
他們找不到，他失了蹤。
那他們就沒有辦法，因為魚後來他們把魚這個抓住殺了以後，
但是他們然後之後將這條魚殺了，
就把魚拉到船上，
就將這條魚拉到船上。
那他們把這魚抓到船上以後呢，就開始切割，因為他們要覺得太大了，沒有辦法一起賣，就把它切割成很多不同的塊。
那這條船上了船，這條魚上了船之後，就將它切割，因為要將它分開很多件來賣。
這魚太大了，以至於他們一天沒有辦法完成。
這條魚太大了，所以一天它做不完。
所以當他們切帶花了二十幾個小時以後呢，
當你切割用了二十幾個鐘頭之後，
剩下它的胃還沒有去處理，
還剩下它的胃沒處理。
但他們非常驚奇的是，它的胃是非常巨大，這隻魚
他們很驚奇，因為這個胃是非常大，
是普通鯨魚的兩倍，
是普通鯨魚的兩倍。
他們就非常好奇是為什麼呢，
他們就很好奇為什麼呢，
所以他們就把它胃切開，
最後他們將這個胃切開。
我不知道大家會猜到是發現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到，
對，猜對了，原來鯨魚就在胃裡面，
因為這個鯨魚就在胃的裡面。
他已經失去了知覺，
他已經失去知覺，
也失去了意識，
也失去意志。
不過他們趕緊給他進行緊急搶救，
他就緊急的跟他搶救，
發現他的雖然他皮膚外面有一些損傷，被腐蝕，
發現他外皮膚有些損傷，
但是不管如何，他們搶救之後呢，
不論如何，他們搶救了之後，
這位 James 還順利地活了下來，
這個 James 還能夠活過來，
這個人就被稱為現代的約拿，
這個人就被稱為現代的約拿。
當我看到這個報道的時候，就非常驚奇，
當我看見這個報道就非常驚奇，
我也覺得非常驚心動魄，
我也都覺得驚心動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住過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出過海，
有沒有坐過輪船，
有沒有坐過輪船，
有沒有經歷過這種狂風暴雨，
有沒有經歷過這種狂風暴雨。
那這個 James，
這個 James
在他身上所經歷的，
在他身上所經歷的，
不是普通人有經歷機會經歷到的，
不是普通人可以經歷到的。
但是我們知道在聖經裡面有一個人物，
但是我們知道聖經裡面有一個人物，
就是這位約拿，
就是這個約拿，
借他的經歷
就好像有他的經歷，
也是非同尋常的，
亦都是非比尋常。
那今天我就來跟大家來講一講約拿，
今天我就跟大家講一講約拿。
我相信約拿書對我們所有人來講，只要是在教會有一段年日都非常熟悉，
我相信約拿書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講，尤其是在教會一段時間都非常熟悉。
我記得小時候在主日學的時候，每一天每一個星期或者是每一年都有機會讀到約拿這個故事。
我記得以前在主日學的時候，每個星期或者每年都會讀到約拿這個事蹟，
特別是當小孩子你看到這些圖畫漫畫的時候，非常非常覺得好可愛，非常喜欢，
尤其小孩子看见这个漫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喜欢。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从这约拿整本书，
但今天我们要从约拿整本书
来一起分享，
来到一起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他整本书有 几章，刚才我们读了第一章，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有多少章呢？约拿书刚才读了第一章
多少，
有多少章？
我想应该大家比较熟悉，应该四章。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会知道有四章。
所以我就从四点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用四点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是分哪四点呢？
分边四点呢？
因为今天的题目叫做不可思议的奇迹神迹。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不可思议的神迹。
讲到约拿的宣教经历。
讲到约拿的宣教经历。
那作为约拿的背景，我们应该了解一些。
咁要知道約拿嘅背景，我哋需要知道一啲。
他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
以色列希伯来人。
然后神呼召他去做外邦人先知。
神呼召去作外邦人嘅先知。
让他去尼尼微。
让他去尼尼微城。
所以他是一个被神呼召的，所谓这现在对现在来讲，所谓是一个传道人的人。
咁佢被宣召嘅就系作现代人嚟讲，就系作一个传道人。
那我会从四个方面来看。
我会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点呢，我是从叫做不可思议的逃避来看约拿。
第一点就是从不可思议的逃避来看约拿。
第二点我看不可思议的回转来看约拿。
第二点是从不可思议的回转来看约拿。
第三点我要从不可思议的恢复来看约拿。
第三点就是从不可思议的恢复来看约拿。
最后我要看这个不可思议的神迹。
最后我们要看的 就是不可思议的神迹。
那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
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
不可思议的逃避，
不可思议的逃避。
约拿书一开始就说神的话临到约拿，
约拿书一开始就讲神的话临到约拿，
要呼召他去尼尼微，
要呼召他去尼尼微，
因为尼尼微城的人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尼尼微城的人的恶达到神的面前。
那听到神的呼召，约拿是怎么反应？
听到神的呼召，约拿咩反应呢？
他马上起来，
他马上起来，
要逃到远方的他失去，
要逃到远方的他失去。
那他失在圣经里面其实出现的次数不多，
他失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多。
那现在很多人去 考古学去发掘的时候，其实他是并没有真正可以找到确切位置在哪里。
那原来的考古学很多人去找也都找不到他失正确的地点在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即使在圣经里面有介绍说他是在地中海的西面，
但圣经里面有记载就是他是在地中海的西面。
当时约拿所在地方在中东，就是以色列地。
当时约拿所在的地方就在中东以色列地，
是在我们现在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地方那边，
就是现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地方。
那约拿听到神的呼召呢，
约拿听到神的呼召，
他赶紧跑往约帕，
他赶紧走去约帕，
然后在那个港口约帕地方呢坐船去他斯，
就在港口约帕坐船去他斯。
那神是让他去尼尼微，
神是叫他去尼尼微。
尼尼微是在这个约帕的东北面，
尼尼微城是在约帕的东北面。
那走路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行路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神让他去尼尼微，
神叫他去尼尼微。
但是从约拿反应来看，好像神要送他上断头台一样。
从约拿的角度来看，神好像要他去断头台一样。
神让他往东面走，
神让他去东面走，
他却往西面跑，
但是他却走去西面。
那我们知道约拿刚才提醒他，提醒他他是个先知。
刚才我们都讲到约拿是一个先知。
那先知是什么责任呢？在旧约里面，
先知在旧约里面有什么责任呢？
就是听从上帝的话语，
就是听从上帝的话语，
听从上帝的呼召，
听从上帝的呼召，
不能偏左不能偏右，
不能偏左不能偏右。
但是我们看到这位约拿，
但我们看见这个约拿，
他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反应，
他作出了与众不同的反应，
也是在我们众人看是不可思议的反应，
也都我们众人看是不可思议的反应，
就是逃避上帝，
就是逃避上帝。
神让他去传达他神的信息，
上帝让他去传达他的信息，
但是约拿却逃避不愿意传达神的话语，
但约拿却逃避不愿意传达上帝的信息，
不愿意把神的福音带给尼尼微人，
不愿意将上帝的福音带到去给尼尼微人。
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
其实约拿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约拿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但他却不愿意遵行，
但他却不愿意遵行，
他选择了逃避，
他选择了逃避。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再看这个古代这个故事约拿的事情，
我们看古代约拿这个事情，
我们会不会想说这个约拿他是个先知吗？
我们会不会想约拿他是先知吗？
如果我是约拿会怎么做？
如果我是约拿我会怎么做？
我会不会像他一样逃跑？
我会不会好像他这样一样逃跑？
曾经我也想过很多次，
曾经我自己都想过很多次，
我自己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自己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是毫不犹豫，
我一定毫不犹豫，
不会像这约拿一样，
不会好像约拿这样
打包票说，
我可以打包单话，
我一定会没有挣扎跑去尼尼微的，
我一定没有挣扎的走去尼尼微。
我怎么会像这约拿一样呢？
我怎么会好像约拿这样
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时如果是你，
当时如果是你，
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你，
在这个时候神呼召你，
那你去传福音给尼尼微人，
叫你去传福音给尼尼微人，
你也非常知道是从神而来的，
你都好知道是从神而来的。
你会像约拿一样呢，还是像我想象这样？
你会好像约拿这样，还是好像我想象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分享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
其实当我们真正静下来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真正静下来的时候，
安静在神的面前，
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去思考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吗？
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呢？
我们平时我们读圣经，
平时我们读圣经，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我们得读 daily bread，
我们读 daily bread 灵命的粮，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灵修，
我每日早晨起身灵修，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有神的话引导我们，
有神的话引导。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明白，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现在这位约拿一样的光景，
其实我哋好多时就好似约拿咁样嘅光景。
我们很多时候明白了，却不愿意去遵行。
我哋明白咗，但系却不愿意去遵行。
我有一位姊妹。
有一位姊妹，
她的脾气不是很好，
她的脾气不是很好。
她虽然后来信了主，
虽然她后来信了主，
她的生命很大改变，
她生命很大的改变。
但是她还有个问题，
但是她还有一个问题，
她有个 hot button，
她有个 hot button，
就是常常就是这个热钮，就是常常会发脾气。
就是他常常会发脾气。
有一天在他跟一个弟兄姊妹在交通的过程里面，
有一天他跟弟兄姊妹交通的过程里面，
他看到一位弟兄在点名指姓的批评另外一位弟兄姊妹，
他听到一位弟兄提名的这样批评另一位弟兄姊妹，
这位姊妹听到了呢，
他这位姊妹听到之后，
他就血气方说，非常生气，
他就觉得很生气，
他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呢，
他就说你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人家呢，
他就想出口骂这位弟兄，
他就想出口骂这个弟兄。
那虽然他知道这位弟兄他这样批评骂别人是不对的，
虽然他知道这位弟兄这样骂人家是不对的，
但他自己反应是我要骂他，
他自己反应就是我要骂他，
虽然他也明明知道说这是不好的，
他也都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好的，
但是他还是真的出口骂了，
但是他真的出口骂了，
而且声音很重，
而且他的语气很重。
后来他自己感慨，他自己分享说，
然后他自己分享说，
我宁愿骂了再说，
我宁愿骂了先说，
然后再向神认罪，
然后先向神认罪，
也不能这样白白放过他，
也都不可以这样白白放过去。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遇到过，
不知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者遇过，
是不是也在我们生活中有出现呢，
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过呢，
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的不好的，
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不好不对的，
我还是先去做了再说，
但我都是做了先算了，
明明知道神的旨意，
明明知道神的旨意
是让我这样做，
是叫我这样做的，
我却不去遵行，
但我却不去遵行。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
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有一些学生跟我们一起在上课，
有些学生跟我们一起上堂，
我们在讨论一些有个地方的华人教会的发展情况，不是爱丁堡，
我们去讨论一个地方华人教会的发展情况，不是爱丁堡，
因为我们彼此在讨论，我觉得我对那个地方很熟悉，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我对那个地方很熟悉，
那位年长弟兄也觉得很熟悉，
那个年长的弟兄也都觉得很熟悉，
但是他很多观点见解我不赞同，
但是他很多的观点角度我不认同，
所以开始我就跟他开始辩论，
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辩论，
我们辩论越来越激烈，
我们辩论越来越激烈，
他说一句我反驳一句，
他说一句我就反驳一句，
我反驳一句他插一句，
我反驳一句他就插一句，
然后我的语气呢也随着他的声音变大，
我的语气都
就声音越来越大，
我语气声音也都越来越大，
甚至当老师在说，哎，我们暂时先不要讨论了，
甚至老师都说，你不要讲住了，
我还是喋喋不休，
但我都是喋喋不休。
那课后呢，
咁之后呢，
圣灵就在我心里提醒我，
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我
说，你有理由吗，
你有理由吗，
你的语气对吗，
你的语气对吗，
你的态度对吗，
你的态度对不对吗，
说你要去向那位弟兄道歉，
所以你要去向这位弟兄道歉。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想，
但那时候我就想，
心里也在挣扎，
心里面也都挣扎，
其实那天不是我的错，
这个不是我的错，
我态度也不是很暴躁啊，
我态度也都不是很暴躁啊，
我就不断给自己找理由，
我就不断同自己找理由，
虽然我知道神要我去向他道歉，
虽然我知道神要我向他道歉，
但是我一直在逃避，
但我一直逃避。
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
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
其实神在呼召我的过程里面，
其实在神呼召我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也在逃避，
其实我都在逃避，
我很早之前就知道神呼召我，
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上帝呼召我，
甚至来到爱丁堡其实有之前我就觉得神已经开始有呼召，
甚至来到爱丁堡之前我就知道上帝呼召，
因为父母他们也很支持，
父母他们也都很支持，
但是我来到爱丁堡那段时间里面，
但是我来到爱丁堡那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我出了国了，
我觉得我出了国，
有机会享受这边的一切，
有机会享受这里的一切，
有机会可以飞黄腾达，
有机会飞黄腾达，
有机会可以做人上人，
有机会做人上人，
为什么不努力在世界上拼搏呢，
为什么不努力在世界拼搏呢，
所以我就一直逃避，
所以我就一直逃避，
不管神怎么提醒，
不论神怎样逃避，
我都说神啊，我要继续努力做我的事业，
我要做我的事业，
我就好好读书，
我就好好读书，
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好好搞一些社交活动，
好好搞一些社交活动，
当然我在社会里教会里面也有服侍，
当然我在教会里面都有服侍，
但是很多时候当神提醒我的时候，
但是当很多时神提醒我的时候，
他让我更多来亲近他，
他让我更多来亲近他，
让我更多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让我更多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就开始逃避，
我就开始逃避。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和约拿是其实是同样性情的，
我们 同约拿其实是同一性情的人。
约拿他逃避神，
约拿去逃避神，
我们参也同样逃避神，
我们一样是逃避神。
约拿他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约拿他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也常常不愿意遵行，
我们也都常常不愿意遵行。
约拿他是一位软弱的先知，
约拿他是软弱的先知，
那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很软弱，
其实我们也都很多时候很软弱。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己内心的情况和我们的观景，
我们要知道我们内心的情况和我们的观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位现代的约拿，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现代的约拿。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明白我们自己，
帮我们更多了解明白自己，
让我们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
来聆听他的声音，
来到聆听他的声音。
那我们是否知道有如果有神的旨意，
我们能不能够知道我们有知道神的旨意呢？
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行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愿意行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回到他的面前，
让我们再次回到他的面前。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
就是不可思议的回转，
就是不可思议的回转。
虽然约拿逃避神，
虽然约拿逃避神，
但神完全没有放弃他，
但神完全没有放弃他，
神就兴风作浪，
神就兴风作浪，
兴起水手，
兴起水，
兴起大雨，
兴起大雨。
约拿因此也陷入了窘境困境，
约拿于是就陷入困境。
这也是约拿这被对付的过程，
这个就是约拿被对付的过程。
在刚才没有读，但第二章圣经里面，
刚才没读，在第二章圣经里面，
基本上就是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祷告，
基本上就是约拿在鱼的肚里面祷告。
这是在约拿这个光景里面是他最低层的时候，
这个就是约拿他光景最低层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他也开始向神呼求，
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向神呼求，
神呼召约拿，
神呼召约拿，
但是约拿逃避神的呼召，
但约拿逃避神的呼召，
希望逃得越远越好，
希望越走越远越好，
希望逃到天涯海角，
希望走到天涯海角，
以至于神都放弃他，
以致神都要放弃他，
不再去追他，
不要再追他。
但神却怜悯约拿，
神却怜悯约拿，
让各种各样的事情临到他，
让各样的事情临到他，
让这个环境，
让这个环境，
让这个人际关系，
让这个人际关系
临到约拿，
临到约拿。
当约拿在这个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
当约拿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才开始回转向神，
他就开始回转向神。
一个这么悖逆的约拿，
一个这么叛逆的约拿，
逃避神，
逃避神，
甚至想要扔到海里去死也不愿意走这条路的神约拿，
甚至要跳落海死了都不愿走这条路的约拿。
在这个时候在鱼的肚子里面，
在这个时候在鱼的肚里面，
他开始祷告，
他开始祷告。
这是多么一个不可思议的回转改变，
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回转改变。
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人不管离神有多远，
让我们看见人不论离神多远，
他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他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人不管他性情多悖逆，
人论他性情几咁叛逆，
他都可以回到神面前向神祷告，
他都可以回到神面前向神祷告。
所以我们需要讲 never say never，
所以我们要说 never say never。
约拿在海的深处，
约拿在海的深处，
他的心开始想念耶和华，
他的心开始想念耶和华，
他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他用祷告来到神面前，
呼求神敬拜神，
呼求神敬拜神。
他祷告我们看见充满了感恩，
他祷告我们看见充满了感恩，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转变，
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改变，
这是多么明显的对比，
是几个明显的对比。
起初的悖逆，
起初的悖逆，
起初的逃避，
起初的逃避，
已经消失了，
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取而代之的
是呼求神，
是呼求神，
敬拜神，祷告神，
敬拜祷告神。
当然我们当然神也聆听约拿的祷告，
当然神也都聆听约拿的祷告，
因为神是慈爱的，
因为神是慈爱，
蛮有怜悯的，
满有怜悯。
他再次给约拿机会，
他再次给约拿机会，
让他有机会再去传福音，
让他有机会再次传福音。
那其实约拿的福音经历，
其实约拿的经历
也常常是我们的经历，
也都常常是我们的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光景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光景是怎样，
现在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是怎样。
但是我们常常会说到一句话，
但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
就是人的尽头，
就是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起头，
就是神的起头。
我们只有往往只有在绝境下面，
往往在绝境的里面
才会回到神的面前，
才会回到上帝的面前，
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 祷告，
向神呼求，
向神呼求。
所以当我们遇到绝境的时候呢，
当你遇到绝境的时候，
我们不要气馁，
我们不要气馁，
也不要放弃，
也都不要放弃，
因为这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因为这个是危机，也是转机。
让我们学习约拿，
让我们学习约拿，
回到神的殿中，
回到神的殿中，
向神呼求，
向神呼求。
这个也是约拿 turning point，
这个是他的转折点，
也是他的转折点，
是他的转折点。
现在很多人可能在难处里面，
现在很多人可能在难处的里面，
他不会想到神，
他不会想到神，
他不会用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他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他在那里埋怨，
他在那里埋怨，
在那里叹息，
在那里叹息，
以至于自己在那里受苦，
以至于自己受苦，
解决不了呢就自杀，
解决不了就自杀，
自杀不了呢就开始陷入自怜，
自杀不了就自怜。
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在我们中国大陆就发生，
在这个中国大陆里面就成了发生。
其实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这样，
但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学习约拿，
我们可以学习约拿，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面前。
有一位弟兄，
有一位弟兄，
他是在美国，
他在美国，
他跟我分享他的经历，
他跟我分享他的经历。
他以前在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工作，
他以前在一个很好的公司里面做事，
他自己也是明白神的带领，
他自己都明白神的带领。
神，他觉得神要呼召他，
他知道神要呼召他，
他需要全时间来工服侍神，
他要全时间来服侍神。
但是他心里一直没有办法放下，
他一直心里面不能放下，
因为这个世界花花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是花花世界，
有很多东西值得他追求的，
有很多东西值得他追求的。
那我们中国很多人说五子登科，
我们中国人说有很多
什么五子登科，
帽子、房子、车子、妻子、孩子，
五子有房子、车子、妻子、孩子，
还有
帽子，
帽子。
所以有很多都追求东西，
所以有很多追求的东西。
但他也一样，
他也一样，
他从台湾去到美国，
他从台湾去到美国，
他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追求，
他就在世界里面追求。
虽然他知道神呼召他，
虽然他知道神呼召他，
他不愿意放下，
他不愿意放下，
他也不愿意全时间，
他不愿意全时间。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他的生活遇到问题了，
他直到他生活遇到问题，
他的生命出现问题，
他生命出现问题，
他的身体也出现问题，
他身体也出现问题。
他开始觉得身体不行了，
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得了，
他去检查，
他检查，
他吓一跳，
他吓了一跳，
他才三十多岁，
他三十几岁
就到了癌症晚期，
就得了末期癌症。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如果你们有身边有这样的人会怎么样，
不知道大家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身边的人有这样的人你会怎样，
可能我们会说 poor man， 你太可怜了，
我们会觉得说啊，你真的惨了，
觉得真的是太痛苦了，
这个好痛苦，
才在三十多年三十而立的时候就已经要面临死亡，
三十二立的时候就要面临死亡。
但是在他在进入这绝境的时候呢，
但是他进入这个绝境的时候，
他正好在看约拿书，
他刚刚在看约拿书，
所以他意识到说要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知道他要回到神的面前，
要学习约拿，
他要学习约拿，
所以他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回到神的面前，
开始祷告，
开始祷告，
开始悔改，
开始悔改，
开始说神啊我愿意，
他开始说神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放下我一切，
我愿意放下我一切，
我 不再逃避了，
我不再逃避，
我可以经历你的恩典，
我可以经历你的恩典。
所以当他放下一切愿意降服的时候，
所以他愿愿意放下一切降服的时候，
那神也开始慢慢的改变他的心思和意念，
神亦都慢慢改变他的心思意念，
神也听他的祷告，
神亦都听他的祷告，
就像神给约拿机会一样，
所以就好像神给约拿机会一样，
神也同样给他机会，
神亦都给他机会。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个绝境里面没有自暴自弃，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绝境里面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来到神的面前，
而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位神其实不仅是约拿的神，
这个神不单止是约拿的神，
不仅仅是那位弟兄的神，
不单止是那个弟兄的神，
不仅仅是我的神，
不单止是我的神，
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神，
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神。
当我们在绝境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失望的时候，
当我们在绝境困难失望的时候，
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让我们来效法约拿，
让我们效法约拿，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也 来学习约拿经历他那不可思议的回转，
来到学习那个约拿不可思议的回转，
那么神的恩典必定再次临到我们，
上帝的恩典必定临到我们。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也就是第三点，
跟着我们看第三章，就是第三点。
当约拿经历不可思议的回转之后，
当约拿经历不可思议的回转之后，
神也让我们看见那不可思议的恢复，
神让我们看见不可思议的恢复。
那我想今天没有看 Janet，
今日有冇睇见 Janet？
Frank 嘅太太，
我嘅太太。
我想他在家里正好在恢复身体。
我谂佢啱啱喺度恢复紧。
感谢神，他刚刚成为爸爸。
感谢神，我啱啱成为爸爸。
所以，我们都为他高兴。
啊，好多人都为我高兴。
但是当 Janet 生了孩子后，需要恢复的。
但系生咗 BB 之后要康复。
那这位约拿在神的在肚子里面。
咁呢个约拿喺鱼肚里边，
神也恢复他。
神亦都恢复佢。
神不仅让约拿回转，
神唔单止要去回转，
更是开始来改变，恢复他。
更是开始恢复他。
约拿在这个时候也经历了神给对他生命的对付。
约拿也都经历了神对他生命的对付。
虽然约拿之前失败了，
虽然约拿之前失败
逃避了，
逃避，
但神在亲自帮助他，
但神亲自的帮助他，
引导他 make U-turn，
领导他，令他做一个 U-turn，
开始带领恢复他，
开始带领恢复他，
让他去尼尼微传讲信息，
让他尼尼微传讲神的信息。
约拿在尼尼微传的信息，
约拿在尼尼微传的信息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可以做，
我们每一个人在座都可以做，
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
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
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要讲布道会，
我们看见现代要讲布道会，
我们要预备诗歌敬拜，
我们要预备诗歌敬拜，
预备茶点还有火食来吸引这些人，
预备茶点火食去吸引这些人，
我们还有甚至要乐队，还有我们要用邀请卡一而再再而三邀请他，说一定要 make sure 他一定来，
我们也都要邀请他，要肯定他一定要来，
我们煞费苦心去邀请人，花很多心思，
我们花很多心机很多花费去邀请这些人。
但是我们看到约拿他传福音不是这样，
但我们看见约拿他传福音不是这样，
他在尼尼微城走了一天，
他在尼尼微城走了一天，
总共才说了一句话，
只是说了一句话，
大家知道什么句话？那句话应该很简单，我们应该看圣经就知道，只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很简单，看圣经就知道，只是说了一句，
但是正因为他这一句话，
但是正因为这一句话，
尼尼微城从上到下，上到国王，下到百姓和牲畜，
尼尼微城由上到下，上至国王，下到百姓牲畜，
全都悔改，全都披麻蒙灰，
全都悔改，全都披麻蒙灰。
这样的一位神奇的布道家，
这位这样神奇的布道家，
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是绝无仅有的。
在使徒行传记载，
在使徒行传记载，
耶稣的使徒彼得，
耶稣的使徒彼得，
一次讲到十三千人悔改，
一次讲到要三千人悔改，
后来有一次五千人悔改，
另一次五千人悔改。
也有我们知道现代非常熟悉的非常有名的布道家，
亦都我们知道现代好大家好熟悉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葛培里，
他的布道团，
他的布道团，
他每次带很多人信主，
他每次带很多人信主，
但是他每一次布道之前，他要预备很多信息，
但是他布道之前每一次要预备很多信息，
很多人祷告，
很多人祷告，
然后很多地方开始来做预工，
很多地方开始来做预工，
最后才开始他信息，
最后才开始他的信息，
有很多人信主，
很多人信主，
但是我们反观约拿对比一下，
但我们反观约拿对比一下，
约拿他只讲了一句话，
约拿只讲了一句话，
就是尼尼微这个大城有几十万人，
就叫尼尼微城几十万人
就悔改，
就悔改。
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原因没有？
我们看见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源头在哪里？为什么他是这样的 有效率？
个源头在哪里呢？为什么他这么有效力呢？
那原因在于约拿他是被神雕琢过的，
原因就是约拿他被神雕琢过，
他的传福音的源头是来自神，
他传福音能力的源头是来自神，
他直接从神而来，
他知道是从神而来。
约拿从开始一个逃避的先知，
约拿从开始一个逃避的先知，
成为一个服事大有果效的布道家，
成为一个服事大有果效的布道家。
这个重点不在于约拿，
重点不在约拿，
而在于神自己，
而在于神自己。
在他低迷曾逃避的时候，
在他低迷逃避神的时候，
约拿这个器皿是神不能用的，
约拿这个器皿神不可以用，
因为他还没有经过神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对付，
因为他没有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对付。
但是神让他在鱼腹里面三天，
但是神让他在鱼腹里面三天，
神开始改变约拿，
神开始改变约拿，
神开始 让他经历从死中经历过，
神让他经历从死里面经历过，
神让他经历不可思议的回转，
神让他经历不可思议的回转，
经历不可思议的雕琢，
经历不可思议的雕像，
约拿才成为被神合用的器皿，
约拿先至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
那我们人无论多么失败，
我们人无论几咁失败，
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让这位陶匠来雕琢我们，
让这位陶匠来到雕像我们，
我们愿意来倒空自己，
我们愿意倒空自己，
经历十字架的信息，
经历十字架的信息，
经历十字架的功课，
经历十字架的功课，
那么神也照样像约拿一样可以恢复我们，
那我们也都可以好像神对约拿这样恢复我们，
因为这位神，
因为这位神
他是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
他可以在沙漠里面开江河，
在旷野中开道路，
在旷野里面开道路，
也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
也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神。
那旧约里面有好多例子我们可以看，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看，旧约里面
我们熟悉的大历史参孙，
我们熟悉的大历史参孙，
他开始的时候是神重用的士师，
他开始的时候是神重用的士师，
但是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不配做士师，
但我们看见其实他不配做士师，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
他一而再再而三犯错，
再后来他在自己的情欲上面得罪神，
他后来在情欲上面得罪神，
他也失败，
他令到他失败，
导致他眼睛被挖成为瞎子，
令到他眼睛被挖变成盲人，
他也被捆绑起来关在牢里，
他也都被捆绑关在牢监狱里面，
但是他在失败之后，
他在失败之后
他回转向神，
他回转向神，
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他谦卑倒空自己，
他谦卑倒空自己，
他愿意舍己，
他愿意舍己，
神也听他祷告，
神也都听他祷告，
恢复他帮助他，
恢复帮助他，
最后他死的时候，
最后他死的时候，
他杀死的人比他活着的还多，
他杀的人比他活着的还多。
那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彼得，我们知道他是彼得是个真性情的使徒。
我知道彼得是一个真正性，
他有话直说，有话直讲，
有话直讲，有话直，
从不掩饰，
从不掩饰。
彼得在耶稣被抓之后，
彼得在耶稣被捉之后，
鸡叫前三次不认主，
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
当时他是怎么讲的？
当时他怎么讲呢？
他说甚至我自己，纵然死了，我也不会不认你。
他说众人死了，我都不会不认你。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
但我看见圣经的记载，
彼得他还是跌倒了，
彼得仍然是跌倒，
彼得他是真的有性格，
彼得他真的有性格。
当彼得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当彼得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失败了，
他知道自己失败，
所以他痛苦伤心痛哭，
所以伤心痛哭，
那回到神去悔改，
回到神面前悔改，
他也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也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重新来帮助他，
让神重新来帮助他，
主耶稣照样也恢复他，
主耶稣照样恢复他，
经历神改变的器皿，
经历神改变了他成为一个器皿，
神就开始使用他，
神就开始使用他，
甚至在提比利亚海边，
在提比利亚海边，
主耶稣把牧羊的责任交给彼得，
耶稣将牧羊的责任交给彼得，
经过神改变和恢复的彼得，
经过神改变恢复的彼得，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在他的失败中学习，
在他的失败当中学习，
吸取教训，
吸取教训，
一直持守神的托付，
一直持守神的托付，
最后甚至为神殉道，
甚至最后为神殉道。
其实还有很多见证人在我们身边，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见证人，
圣经里面也是一样，
圣经里面也是一样，
大卫、摩西、以利亚等等，
大卫、摩西、以利亚等等，
他们都曾失败过，
他们都曾经失败，
但是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
但当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
降服在神的面前，
降服在神的面前，
让神这位陶匠来陶造他的时候，
让神陶匠在他们身上陶造的时候，
而神也恢复他们，
神也都恢复他们，
继续使他们使用他们，
继续使用他们。
那我在 CUCM 两年学习的时间里面，
我在 CUCM 两年的学习里面，
我觉得也是神一直在陶造，
也都觉得是神一直在陶造。
我常常经历失败，
我常常经历失败，
因为性格的问题，
因为性格的问题，
因为自己有完美主义者，
因为自己有完美主义者，
一直追求完善，
一直追求完善，
所以常常导致我自己非常骄傲，
所以变得非常骄傲。
但其实我也不想骄傲，
其实我都不想骄傲，
但是没有办法就这样表现出来，
但没办法就这样表现出来。
我看了很多人，
我看见很多人，
我不会看他优点的，
我不会看见他的优点，
我只看他缺点，
我只看见缺点。
那很多时候我服侍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服侍的时候，
我重点在于服侍的事情，
我重点在于服侍的事情，
而忽略这个我服侍的对象是这一位人，
我忽略了服侍的对象其实是这位人。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他是有怜悯恩典的，
他有怜悯恩典，
他帮助我，
他帮助我，
让我什么不管在什么时候，
让我不论在什么时候
都有盼望，
都有盼望，
因为我可以回到他的面前，
因为我可以回到他面前，
因为我知道本身是败坏的，
因为我知道我本身败坏，
那我做错了，我就是错了，
我错就是错了，
我可以认错，
我可以认错，
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再一次更新我，
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更新我，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每一天操练的，
这个就是每天需要去操练的。
失败并不可怕，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败之后，
可怕是失败之后
不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
不愿意回转到神面前，
不愿意吸取教训，
不愿意兴起。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
就是说历史的教训，
历史的教训
是人们从来不吸取教训，
就是人从来不吸取教训。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忘记吸取我们过去的教训，
sorry，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吸取过去的教训，
我们没办法吸取过去的教训。
更可怕的事情呢，
更可怕的
是不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
是不愿意让神改变我们，
不愿意让神来介入，
不愿意神来到介入。
我们都觉得说我能我能，我自己可以搞定，我自己可以完成，
我们说自己可以搞定，不可以自己可以完成。
其实神多么愿意来到我们当中，
其实神多么愿意来到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陶造我们，
帮助陶造我们。
神多么愿意来恢复我们，
神几咁愿意嚟恢复我哋，
帮助我们，
帮助我哋，
让我们更好的走在他的道路上面，
让我哋更好走喺佢道路上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生活我们常常会失败，
我哋生活常常会失败，
我们常常会软弱，
我哋常常会软弱，
但是这一切都不可怕，
但系呢一啲都唔可怕，
但是我们要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但我哋要回到神嘅面前，
回到神的宝座前，
回到神嘅宝座前，
完全降服在神的施恩宝座前，
完全降服神施恩宝座前，
那神他就会帮助我们，
神他就会帮助我哋，
并且恢复我们，使我们回转，
并且恢复叫我哋回转。
当我们知道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
当我哋知道死喺我哋身上发动嘅时候，
生就在我们周围的身上，
生就喺我哋周围身边嘅人发动，
那就如约拿一样，
就好似约拿一样。
那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最后我哋睇最后一点，
不可思议的神迹，
不可思议嘅神迹。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故事，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故事，
约拿书其实第四章不需要存在的，
第四章约拿书是不需要存在的，
因为他传福音传完了，
因为传福音传了，
尼尼微人也信主了，
已经有尼尼微人信主了。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神还要加入第四章，
为什么神在这里还要加入第四章呢？
在他完成任务之后，
在他完成任务之后，
还让我们来思考这一章呢，
让我们思考这一章呢。
圣经在讲约拿对尼尼微的悔改非常不高兴，
圣经讲约拿对尼尼微城人的悔改非常不高兴，
而且他开始发怒，
而且会发怒，
甚至祷告神说我要求死再一次，
而且发怒向神祷告求死。
通常我们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
通常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见身边有弟兄姊妹信主，
我们看见有人信主，
我们通常说哈利路亚感谢神，
我们说哈利路亚感谢神，
因为他信主了，
因为他信了主。
但是有哪一位觉得说、哎、他信主了、不好不好，
但有哪一位会觉得啊，他信主不好不好，
甚至我要发怒说我宁愿去死，
甚至发怒说我宁愿去死。
但是没有，但是这约拿就是这么做的，
但约拿他是这么做。
约拿因为尼尼微人他悔改，
约拿因为尼尼微人悔改
就开始暴怒，
就好开始暴怒。
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他是多么有耐心的，
但我们这里看见神是多么有耐性，
他是非常有智慧和能力，
他有智慧和能力，
他甚至让蓖麻和虫子演了一出精彩的对手戏，
他甚至让蓖麻和虫子演了一个精彩的对手戏，
恰到好处的成为这位约拿的教训，
恰到好处成为约拿的教训。
在最后我们看到这一章，
最后我们看见这一章，
约拿他沉默了，
约拿他沉默，
他开始明白神的苦心，
他开始明白 神的苦心，
他开始被神摸到他的心思和意念，
他想开始摸到神的、心思意念。
其实在这个时候，
其实在这个时候，
约拿他生命改发生了最大的改变，
约拿他生命发生了最大的改变，
他有180度的转弯，
他有180度的改变，
也可以说是 upside down，
可以说 upside down，
他不再固执，
他不再
固执，
固执，
他不再倔强，
他不再执着，
他也不再向神发脾气，
他不再向神发脾气。
如果说尼尼微人悔改，全城悔改是一个神迹，
如果说尼尼微城全城悔改是一个神迹，
如果说大鱼吞了约拿使他吐出来又是一个神迹，
如果说 大雨吞咗约拿，再吐出嚟一个神迹。
其实我觉得这约拿的沉默更是一个神迹。
其实我觉得约拿嘅沉默更系一个神迹，
因为他生命发生了质的改变。
因为佢生命发生咗质嘅改变，
就如旧约的雅各一样，
就好似旧约嘅雅各一样。
神一生对付他，
神一生对付佢，
塑造他，雕琢他，
塑造雕琢佢。
在亚伯渡口的时候，
喺亚伯渡口嘅时候，
约伯与神的使者摔跤。
雅各同神嘅使者摔跤，
但那个时候他大腿被神摸了一下之后，
当佢嘅大腿被神摸咗一下嘅时候，
他生命开始改变，
佢生命开始改变。
从前他是一个抓的生命，
从前佢系个抓嘅生命，
从前他是用诡计骗取长子名分的生命，
从前佢系用诡计骗取长子名分嘅生命，
从前他是用伎俩来骗取他拉班家里财富的生命，
从前佢系用伎俩骗取拉班嗰啲财产嘅生命。
但当神触摸他以后，
但当神触摸他的时候，
虽然从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走路一瘸一拐，
虽然从那时候开始他走路拐下拐下，
但他生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生命，
但他生命不再是以前的生命。
这个时候的雅各，
这个时候的雅各，
他是以神为中心的生
命，他是以神为中心，
因为他不仅仅被神摸着，
他不单止被神摸着，
他更是以神为中心，
他更加是以神为中心，
他生命变得丰富，
他生命变得丰富，
甚至当时世界的王法老王，
甚至当时世界的王法老
都要请雅各来祝福，
都要请雅各来祝福。
这样一位地位卑微的希伯来人，
这一位地位卑微的希伯来人，
他可以在这个世界王面前为他祝福，
他可以在这个世界的王面前为他祝福，
可见他的生命是多么的丰富，
可见他生命多么丰富。
经过神对付的雅各，
经过神对付的雅各，
改变了，他成熟了，
他改变，他成熟，
他成为所有人的祝福，
他成为所有人的祝福。
经过神对付的约拿，
经过神对付的约拿，
他改变了，他成熟了，
他改变，他成熟，
他同样也成为众人的祝福，
他同样成为众人的祝福。
这个时候的约拿，
这个时候的约拿，
他经过神的调教，
他经过神的调教，
他已经不再是自己，
他不再是自己，
而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而是有神的生命。
就好像另外一位使徒，
就好像另外一位使徒
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一样，
就好像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神，
同样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神迹，
同样是不可思议的神迹。
保罗他的生命，
保罗他的生命
在遇见主以后，
在遇见主之后，
从此就断送在耶稣基督身上，
从此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个断送通常我们用来觉得是非常不好，
这个断送我们通常是讲一些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对他形容非常好，
但我觉得对他们形容非常好。
从此180度改变，
从此180度改变。
他之前是要逼迫基督徒的，
他从前逼迫基督徒，
他要甚至在众人打死斯蒂凡的时候他拍手称快，
甚至众人打死斯蒂凡的时候拍手叫好，
他也拿着谕文跑去大马士，
他拿着
大马士革
去大马士革
去捉拿基督徒，但是当他遇见神，
但他遇见神，
被神摸着，
被神摸着，
被神改变，
被神改变，
那他的服侍，他的生命，
他的服侍，他的生命，
从此开始改变，
开始改变，
成为众人的祝福，
成为众人的祝福，
他尽心竭力，
他尽心竭力，
传扬基督的福音，
传扬基督的福音，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为主的福音奔波天路，
他为主的福音奔跑天路。
他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讲到说，哥林多后书这样讲到说，
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讲到，
我多次受苦，
我多次受苦，
多次多下监牢，
多下监牢，
受鞭打，
受鞭打，
冒死是屡次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下，
每次四十，
解去一下，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见船坏三次，
遇见船坏三次，
昼夜在深海里，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同外邦人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劳碌，
受困苦，
困苦，
多次不得睡，
不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受寒冷，
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
天天压在我的身上，
这是他生命的写照，
这个就是生命的写照，
这生命，
这个生命
是不 是普通人所拥有的生命，
唔系普通人所拥有嘅生命。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喺我哋嘅环境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哋生活当中，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哋系咪需要见到神嘅面前？
让神来帮助我，
让神嚟帮助我哋，
让神来触摸我，
让神嚟触摸我哋。
我们的服侍，
我哋嘅服侍，
我们的敬拜，
我哋嘅敬拜，
我们的生活，
我哋嘅生活，
我们人际关系，
我哋人际关系。
如果没有经过神的帮助和改变，
如果冇经过神嘅帮助同埋改变，
是不是觉得都有死的味道在那里？
其实都有死嘅味道喺度，
而这死的器皿。
亦都是一个死的器皿，
是没有办法承载活的生命，
是没办法承载 生命的。
只有对的人，
只有对的人
才能成就对的事情，
才能够成就对的事。
只有活的树，
只有活的树
才能结果实，
才能够结果实。
只有活的生命，
只有活的生命
才能表达生命的气息，
才能够表达生命的气息。
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让他在我们这必死的生命上，
在叫他在我们这个必死的生命上
做工改造我们，
做工改变我们，
成全他的美意，
成全他的美意。
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学习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学习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成为合神用的器皿，
成为合神用的器皿。
愿不愿意让我们的生命也经历不可思议的神迹？
愿不愿意让我们的生命都经历不可思议的神迹？
就像约拿一样，成为众人的祝福。
就好像约拿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们的服事，
我们的服事，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界上面，
在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
神在我们身边，
神在我们身边。
他为了一个目的，
他为了一个目的，
不仅是为我们的让我们荣耀他，
唔单止为我哋叫我哋荣耀佢，
同时还要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亦都叫我哋得丰盛嘅生命。
耶稣他来，
耶稣话佢台来了，
得生命，
是要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更丰盛，
并且得更丰盛。
那我们生命如果有丰盛的生命，
如果你生命有丰盛嘅生命，
我们可以影响其他生命的改变，
我哋可以影响其他人生命嘅改变。
那我记得有位牧师，
我记得有位牧师，
他真的是我的导师，
佢真正系我嘅导师，
常常跟他到处跑，
我成日同佢周围去，
他是喜欢开车，
喜欢开车，
他到处开，
他周围揸车。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只要有一两个人愿意听福音，
只要有一两个人愿意 听福音，
只要有一两个人愿意听，跟他一起查经，
只要有一两个人愿意同他一起查经，
他都会开车过去，
他都会开车去，
不管在哪里，
不论在哪里。
那有一次我就跟他开车去 Bristol，
有一次我就同他开车去 Bristol，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车，
那时我还没驾车，
也没有，不是我讲到，
不是我讲到，
是他讲到，
讲到
他那一次讲到，他也开车，
他也都开车，
我们早上很早去，
我们很早去，
那因为他开车开得比较快的缘故，
因为开车比较快，
我就比较晕一点，
我就
因为很多在 music hall 那边有很多 roundabout，
因为很多转弯的地方，
所以我就开得就身体很难受，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埋怨说神啊，为什么答应他要跟他一起来，
我就埋怨神，为什么我答应同他来呢？
反正又不是我去讲到，
反正都不是我讲到，
我也觉得也没有不定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本身也都有很多事要做，
那我在家里去就身边的教会 多舒服，
我在家里挺舒服，
但是他在那个开车的时候，他说，
但是他开车的时候，
他说你舒不舒服，舒服，
他说你是不是不舒服，
你如果不舒服你可以休息一下，
如果你不舒服你可以休息，
那你就等一下讲到的时候你可以多休息，
一会讲到的时候你可以休息，
他这样一直开，
他一直开，
甚至开这个路很难开，
他那条路很难走，
他身体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好，说实话
他身体那时候都不是很好，
他身体也常常有些毛病，
他身体也都有些毛病，
但是他还是这样竭尽全力一直在开车，
他也都是竭尽全力这样开车，
去 Bristol，
去 Bristol，
甚至有时候去其他地方，
甚至去其他地方，
那我常常跟在他身边，
我常常跟在他身边，
他生命真的影响到我，
他生命真的影响我，
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分享说，
有次我跟弟兄分享，
就因为看到他的生命，
就是因为看见他的生命，
他一个年纪这样相对比较老比较年长一点的弟兄，
他 相对年长一点的牧师，
他可以这样到处跑，
他竟然可以这样周围去，
他可以这样开车出去讲道，
他这样开车周围去讲道，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为什么我作为后辈，这样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多吃一点，
为什么作为后辈年轻人不可以受点苦，
所以他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
所以他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
那我的生命开始改变，
我的生命也开始改变，
那我知道我生命有很多问题，
我知道我生命很多问题，
我生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改造，
我生命要来到神面前改造，
感谢神，
感谢神，
过去的两年里面，
过去的两年里面，
他一点一滴都在改变我，
他一点一滴这样改变我，
他让我知道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他让我知道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他甚至提醒我一点说，
他甚至提醒我一点，
我可以不要脸，
我可以不要面，
但是我可以，我不可以做不要脸的事情，
但我不可以做不 要面的事情。
我可以不要脸，
我可以不要面。
为什么说我可以不要脸？
点解话我唔要面呢？
我做错了，
我做错，
我可以向大家道歉，
我可以向大家道歉，
我可以认罪，
我可以认罪。
那因为我做错是正常的，因为里面生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腐朽败坏的生命。
因为我做错是正常的，因为我里面净系一个败坏的生命。
所以当我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当我回到神的面前，
他开始改变我，
他开始改变我。
那我去这个不要脸的时候呢，我生命就开始改变。
我开始不要面的时候，我生命就改变。
因为我每一天都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因为每一天都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
来经历神的改变，
来经历神的改变。
那当我到处跑，跟这些牧师出去跑的时候，
当我跟这位牧师周围跑的时候，
有去过北面最的阿伯丁，
去过北面最的阿伯丁，
南面有 Bournemouth Brighton，
南面有 Brighton，
还有 Southampton。
有 Southampton，
那东面西面到处跑的时候，
东西面周围走的时候，
就发现有很多留学生在这里。
我就发现好多留学生在这里。
我不知道最近一年，我刚才提到说最近一年我们教会人离开了很多。
最近一年我提到话有好多弟兄姊妹离开了。
那这个情况也是全英国都有的。
这个情况在全英国都有。
大部分教会都面临这个问题。
大部分英国教会都面临这个问题。
据统计，在英国大概有十万的中国留学生每年。
据统计，在英国大约每年有十万个中国留学生。
他们怀着美丽的梦想来到这里求学，
他们怀着美丽的梦想来到这里留学。
他们的身影并不在全英国各个大城小镇，
他们的中遍满英国大城小镇。
每一年，
每一年
都有无数干渴的灵魂，
他每一年都有无数干渴的灵魂。
他寻求生命的真谛，
他们寻找生命的真谛，
却失望地离开，
却失望地离开。
他们就如这尼尼微城里的居民一样，
他们就好像尼尼微城的居民一样，
需要传福音，
需要传福音，
需要这位约拿，
需要这位约拿。
但是约拿在哪里？
但是约拿在哪里呢？
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
在各个地方，特别是爱丁堡也一样，
很多地方特别在爱丁堡，
我们很愿意传福音，感谢神，
愿意好传福音，感谢神。
那当神呼召我的时候，
是当神呼召我的时候，
我说神啊，我真的，以前我逃避，
我说神啊，以前我逃避，
我现在不逃避了，
我现在不逃避了，
我真认识到说我要回到你的面前，
我真的认识我要回到你的面前，
来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
与你同工，
与你同工。
主啊，是的，帮助我，
主啊，实在要帮助我。
那我们看到在整个，
我看见整个
英国的情况，
英国的情况，
像很多教会，昨天我也分享说在 Coventry，
昨天我也分享过在 Coventry，
Coventry 那边那个团契跟教会跟我们这边有点类似，
那里的团契跟我们教会有点类似，
他们有个国语团契，
他们有国语团契，
现在有大概四十来人，
大约有四十几人，
但是九月份以后呢？
但是九月之后，
可能剩下就十个人不到。
而家就剩低十个都唔到。
因为大部分都是毕业走了。
因为大部分都系毕业走咗。
那他们的传，他们的带领的弟兄，
佢带领嘅弟兄姊妹话：，
我真的不敢想。
我真系唔敢谂。
我真的不敢想。
我真系唔敢谂。
那其实我们很多在同弟兄姊妹，
好，其实在座好多弟兄姊妹，
在一两年前，
喺一两年前，
你我们敢不敢想爱丁堡现在的？星期五的团契会怎么样？
我哋敢唔够胆谂星期五爱丁堡嘅团契会点样？
我们也不敢想。
我哋都唔够胆。
他们也不敢想。
佢哋都唔够胆。
但他讲了一句话。
但系佢讲咗一句话。
他说这一切神会预备。
呢一啲神会预备。
神会带领。
神会带领。
那曾经我也问过韦牧师。
曾经我都问过韦牧师。
说爱丁堡该怎么办？
爱丁堡而家点算？
怎么办？
点算啊？
现在人都走光了，怎么办？
而家啲人都走晒，点算啊？
他说不要紧。
佢话唔紧要。
有神在，我们怕什么？
有神喺度，仲系仲怕咩呢？
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约拿一样？
我哋系咪愿意成为约拿一样？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与神同行。
虽然约拿神迹已经离去，
虽然约拿神迹已经离去，
但是这位制造神迹的神却永远没有离开。
但系制造神迹呢位神却冇离开，
他一直在我们身边，
佢一直喺我哋身边，
也一直在我们里面，
一直喺我哋里边。
所以希望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希望佢能够临到我哋当中，
让我们经历约拿这个不可思议的神迹，
让我哋经历约拿呢个不可思议嘅神迹。
或许有时候我们会怕痛。
或者我哋时候会怕痛，
我们会逃避，
我哋会逃避，
我们会怕麻烦，
我哋会怕麻烦，
我们不愿意回转，
我哋唔愿意回转，
我们觉得自己信心不够，
我哋自己信心不够，
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神有能力恢复我们，
我哋唔觉得我哋有能力恢复自己。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但系只要我哋愿意回到神嘅面前，
他就可以为我们缔造那不可思议的神迹，
佢就我哋缔造那不可思议嘅神迹。
或许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做什么，
或者我哋觉得我哋不能够做咩，
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
但我哋不能。我哋远远唔能够想象
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我哋嘅影响力有几大。
在最后的时候，
喺最后嘅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叫 Thank You。
呢首诗歌叫 Thank You。
之前我听到这首诗歌，
之前我听过呢首诗歌，
我每一次听都非常感动。
我每次 次听都非常感动。
或许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但是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做的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说话每个眼神每一做建造的事情，
我们付出的每一个祷告付出的每一分钱，
我们付出的每一个祷告每一分钱，
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这个祝福是我们往往没有办法想象的，
这个祝福是往往不能想象的。
那最后我们来听这首诗歌叫 Thank You，
要听这首诗歌 Thank You，
这是一个英文的，
是一个英文的歌。
Thank you.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谢谢你。
主啊，感谢你。
是我们今天有机会再次聆听你的声音。
我们今天有机会再次聆听你的声音。
求你孩子的声音会过去。
或者我们自己的声音会过去。
但是你自己的声音一直在我们众会众面前，孩子里面一起分享。
但是你的声音一直在我们的众人的心里面一直分享。
求你的灵继续光照带领帮助我们。
求你的灵继续带领光照我们。
所以你知道我们遇到很多问题。
主，我们知道我们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当我们带到你的面前。
但是当我们带到你的面前。
求你自己实行那伟大的神迹。
就求你亲自成就这个伟大的神迹。
所以我们真的把今天下午时间的恭敬仰望交托。
求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
求你继续祝福你的话语。
求你继续祝福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